谢谢，谢谢弟兄姐妹啊，我今天很感谢神，然后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在这里来分享，我的见证，然后我们开始之前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巴父，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我们都是一群蒙你拣选、蒙你爱的你的儿女们，主啊，就接下来的时间全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啊，主，你也在我们每一位心中做工，让我们看到主，你为你所爱的人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啊，主啊，求你来祝福、保守我们的参与的每一位也能够带领孩子。接下来的路，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然后，会跟大家讲这几个方面，就是会讲一下我的就的我的成长背景，然后信主过程，还有是如何是接触宣教的，然后。就是这次去要去就是中东地区宣教一年的这样一个契机，还有的合场状况和一些现在预备的情况，然后领受的意向，还有一些代祷事项，然后就是感谢主啊，就是我自己是在一个在国内长大的，我是在国内这种无神论的环境下长大，但是我看到我是一直是被天父爱着的，然后也看到神是。如何一步步把我家庭，然后医治修复，是引回正路的。我自己是在一个破碎家庭长大的。3岁的时候，当时父亲就是出轨，然后外遇，然后就我就离开我们家了。然后我基本上20多年，我就没有见过我的生父。然后我当时我弟弟是。因为超生，然后我妈就丢掉工作了，然后就她的情况就很困难，然后因为就是家里只能靠她，然后她又生重病，然后在医院很久时间，然后她就之后也没有工作，然后就只能回学校读书，所以我是刚开始是先是留守儿童，是外公外婆带，然后之后是妈妈，然后单亲妈妈抚养长大的。然后，我小时候后来就是各种搬家，然后后来去到北京，就是我母亲在那边找到工作，然后工作和我自己学校地点就在国家信访局旁边，然后就每天就会看到很多上访的，还有解访的，就也就目睹了很多社会中的不公和黑暗面吧。然后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就是缺乏父爱，还有保护，然后充斥着很多的这种暴力，还有看到各种各样的罪恶，又看到人与人的关系是的裂痕，还有伤痛。但是这样子的童年，然后我却看到天父是爱着我的，就是他时时刻刻都是保守着我的每一步。然后我记得我当时9岁的时候，我自己被家暴，然后我就想自杀，但是我在那时候我就看到一束光，然后听到有个声音就命令我是永远不要放弃生命的，然后自此之后就是无论生活会有多绝望，然后多困难的境况，我就再也没有想过死这样子。然后我现在回头看才知道是神在保护我，他给我活下去的希望，然后很多困难之中也是化险为夷，然后就真的是天父的爱来呵护我。然后一步一步，然后到美国，然后就是神是一直在保守着我，然后一切的苦难其实都是他的祝福。然后在我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当时就也没有信主，他就其实与我同在了。然后后来我母亲就是改嫁到美国，然后我的继父是就是美国的美国人，然后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然后他就信主耶稣，然后他也在教会就是服侍，就是诗班这样子。然后我当时在家里就看到，门上有一句话，他就说：“至于我和我家，必侍奉耶和华。”我当时是不太明白的，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主耶稣基督，他要赐福我们这一家。然后神的呼召是命定的，即使我们是这样，就是曾经是这么糟糕、这样破碎的一个家庭，然后神还是爱我们，他医治我们，然后又变得越来越柔和，然后彼此饶恕，然后能够和好，然后就修复这样的关系。 是天父，他就是一步一步引导我，然后来指引我来走正路。然后我就在若歌大学上学期间，然后通过团契听到福音，然后也参加查经，然后越来越渴慕神的话语。当时也是从理性上明白了科学与神的关系，神也光照我，看到我自己内心的污秽。就当接受主耶稣基督，奉他的名认罪悔改，他就赦免我，然后更新我的灵。就是真的是蒙神的恩典啊，救恩，然后我就自然而然就决志信主了。然后我是在若歌教会，然后信仰，然后成长起来的，然后也受到装备，然后之后就参加基督生平的课程，还有把握时机的课程，然后也就更加的认识救主，然后了解到传福音是基督徒的本分。然后后来有机会就是去湘福，就是台湾的湘福参加短宣，然后主要是借着儿童的英文营会的性质来传福音。然后我当时连续2年都去了，也是很蒙神的恩典，还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记得第一年去之后就看到那里的孩子，他每年夏天都是盼望着美国的大哥哥大姐姐回来，然后。感谢主啊，就是，看到我们其实可以在那些陌生的孩子之中，可以做到很大的影响，即使是2个礼拜的短宣，然后他却每一年就是很盼望这样的时间。然后我当时其实已经工作了，然后发现我结果是去短宣的那半个月是我全年最开心的时候。然后其实第二年会比较挑战，因为第二年我们本来之前的队长是去不了的，队伍就很难成型。然后我当时也很着急，我心里是真想去短宣，我就听到神的声音就跟我讲，然后就跟神祷告，然后也真的很困难，就觉得真的去不到了。然后他就说，禾场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然后就知道哇，这是神的声音。然后就后来就临危受命，我就带队了。然后后来真的是通过祷告，也是通过等待神，然后就感谢主，最后有提供足够的童工。也是比较有挑战的，因为我们第二年成型的队伍是从13岁到不会中文的，到62岁的童工都有，然后各样属灵恩赐的都有，就神特别奇妙的配搭，然后也有教会的师母啊，还有执事和秘书长，所以就是我当时压力还挺大的，因为我自己只是一个 baby Christian，然后真的是在。其中也是发现，当一个团队一起出去短宣的时候，是就一直祷告祈求，团队的合一，不给仇敌留破口，我自己也在从中学习，要谦卑，然后要依靠神，也要舍己，然后现在回头看就特别蒙福，就即使是征战战很大，但是神的恩典更大。我们当时出发前就一下就有2位童工就病倒了，而且是要动手术那种，然后还有一位带导支持者也病倒了，就是一下就好像整个队伍就突然少了好几个人，然后大家就齐心合力祷告，然后结果神在一天之内就全部都医治我们，就是感谢主啊，就是看到神。特别是在宣教事工上，就是只要是神手中的事工，神真的是就特别垂听祷告，然后在为他做工的时钟，就是经历他的大能跟信实。然后，但是回来之后，就是慢慢的，其实变得有点不温不火。然后，我记得之后有教会姐妹问我愿不愿意出去服侍一年，我当时觉得哇，一年的委身太大了，我自己是逃掉的，我觉得做不到。然后，但是我就想说，那我每年。有2个礼拜我出去短宣也很好，然后之后就有疫情了嘛，然后有疫情，我们教会的短宣队就都暂停了，然后去海外这种，然后也是一些契机，然后就有教会的姐妹介绍我去宣教机构，然后去中东未得之名当中短宣，然后这一次神就完全打开我的视野，眼界，然后也在短宣当中医治我，然后就真的是看到哇。就是神一步一步带领，先是去华人当中去到乡下传福音，然后神然后看到是他是让我们去，神要给我们更大的份，就让我们再去到跨文化之中传福音，去到未得之民中传福音，神就是一步一步，他都有他的计划和安排，然后在就是这次短宣之中，就是我们这次团队短宣，就是大家来自很多个不同的国家。 然后都是英文的嘛，就基本上，还有我还有另外一个弟兄是华人，就没有华人了。然后我就没想到，我完全没想到，我半个月短宣啊，我记得我1月份回来的时候，也有在 BRC 分享过，就是我半个月短宣，我没想到我哭了50次，然后就是每一天在敬拜赞美神中，然后在跟神亲近祷告之中，就是天天就是定睛看着神，然后在传福音之中。就是去家访之中，就各种情况，就都是眼泪，没有办法。对，然后还有肢体分享中，就是饱尝主恩的滋味。哇，神同在真的是太美好了。然后我们当时是真的就在这种没有手机的环境下传福音，然后结果对方就信主了。然后即使他不懂，我就是沟通非常有困难，但是他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他生命的救主啊！我们真的当时就是兴奋到哭，然后后来有属灵征战，然后但是连续3天就是有那种看起来很困窘的那种贫苦的有病的人，然后就来让我们为他们祷告，然后就是心真的就为当地的人破碎了，就是沿着使徒行传的脚踪行了，就是。传讲福音，然后医病赶鬼，然后也去到当地人家，然后吃饭，然后后来留宿，这都有这种，就是发现圣经是那样的真实。就当去到何场之时，哇，就是我们就是在经历神所写的。然后虽然就是这种属灵征战是很大的，然后也其实是很软弱的，然后就发现真的靠不了自己，然后靠自己就什么都做不了。然后就，但是在那种忍耐之中，倚靠神，然后期待神来去做工，就是回头看，这就是生命中非常大的祝福。然后神的恩典真的是何处不在，无处不在。然后他同在太强烈了。然后我就这次短宣，就1月份短宣，就真的就是改变了我的人生。然后当时我们在合场的时候，最后的时候就等于是拆派，然后大家就真的都是同感异灵。都是非常的想回到合场，然后我当时也跟神说，我说我一生我都要献给你，我发现我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就是，我要为你而活，就是当然在我自己曾经觉得羞愧的地方，要成为主的见证，然后是要来荣耀主的名，就真的是感谢主，他在就这样医治了我，也让我看到我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然后我们当时1/3的队员，感谢神呐，就是给我们一个太宝贵的团队。然后1/3的队员都说要回去1年，我说哇哇，这些就很多的同工都比我年纪还小嘛。然后看到他们的这种信心是非常纯粹的。然后他们就是每天那段时间刚回来的时候，就每天都鼓励问说姐姐你今天决定要去了吗？然后说然后神爱我，然后。就是他们一直都在鼓励激励我，因为我自己是工作已经3、4年了，我其实考虑很多，我是非常小心的人，我就没有，看到神的呼召或者是就心里的这种感动，我其实并没有行动。我知道，我是说跟神说我要把一生摆上，然后回来之后就好像忘了一样，然后但是神就是很奇妙，他就通过各样的方式，他就跟我说哇，就是。然后就用各样的方式让我看到，我心里有一种不满足，我好像就是回来以后有点没有办法，就是难以忍受正常的这种为钱卖命的生活，然后我就天天想着就是神，而且如果我发现就是如果我不付诸行动，我不顺服神，这种火就是在干烧，然后我整个人我也害怕，我就回来以后慢慢的爱心。就又冷淡了，或者是我心中那种为主要摆上的火就慢慢又要熄灭了，就是，但是神就是很奇妙。然后后来通过营会，我就看到，我就必须承认我是属于神的，我真的是就是要日日夜夜活在敬拜神的这样子的圣殿之中，我特别渴慕神，没有办法，就是不为神而活。但是如果我要把我一生摆上为主而活，我一年都抽不出来，我怎么能说我要一生要为他而活？然后我也看到，就是我这样的团队真的是太难得了，是神给我的恩典和祝福。有这样子能够愿意一起再回去一年的团队，就是真的很感恩神。然后我后来就正视这个，然后我就说好，我愿意回去。 当时其实还是会考虑，就是如果我没有办法工作，我该怎么办？我辞职的话，那我收入会怎么办？那我怎么生活？我当时其实这些是我先考虑的，但是神就在读经的时候查经回来，然后就看到他的话，就是说哇，就是亚拿尼亚的夫妇就被神击杀，然后看到使徒行传，然后我心里就说哇，就有一种敬畏之心升起，然后神也说，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然后这些东西都要加添给你们了。然后就是看到哇，我其实这句话以前只是圣经中的一句话，我并没有活出来，我也不知道对我代表着什么。然后就看那次看圣经，然后又自己的这些经历，就发现我真的是要学习，要信靠神，我要相信这句话。然后就是后来就是真的是神就给这样子的信心和勇气，就说好，那我就愿意摆上我这一年，我愿意为神而主而活。然后神也知道，就是我其实在工作上我是做金融的，工作3、4年之后，其实真的是越来越，有点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就是特别是这次回来之后，我刚开始是就想说，那我真的是发现我自己，的。就是我自己生命的价值点，我是想去当老师的，然后就看到哇这样一个契机，神其实也是让我从我过去的这种捆绑我的人生中出来，我为主而活之后，我再去用我所学的或者是神要给我的，我再去更好的服侍他，然后也是真的是其实是神帮助我能够从过去的生活中出来，然后我也看到我自己就是在这一次短宣之后，我的人生的重心就转变了，我方向也转变了。然后其实神就一直这几年就一直在不断更新我，从小到大就是每一点，就是让我真的是从一条看似充满诱惑或者是要陷入沉沦的路上，一点一点的抻拉我出来。然后他的爱就是来管教，然后让我们行在他的正路之上。然后我自己也是就对当地的人就更加有负担，然后看到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出去传福音？因为主说，他说就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如果我们不去传，然后那些未得之民，他们遇到我们，就是特别是我们去到的那合唱，就他们就是基本上所有我们遇到的当地的人都没有听说过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他们都没有没就是他们没有身边没有任何基督徒朋友，然后。他们对真理的那种渴慕是超乎想象的，就是如果我们不去传，他们怎么有机会信呢？然后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听到福音，福音不传到地极，主怎么可能再回来？就是神有他的时间要成就他的大使命，但是他是要使用他的儿女的，就是他也喜悦我们与他同工。就是如果我们不往缸里加水，神。怎么让这些水变成酒？就是我们知道神会像在伊朗的父亲，他会让人通过异梦异象，让他们能够直接就信主耶稣基督，这是会发生的。但是其实大部分人能够信主，都是我们能够听到福音，我们才有机会去信主。就是而且是神会亲自做工，然后让我们在生命中看到这样的改变。我们真的是获救，就是因着就是蒙恩，然后也因着信，就感谢主啊！我觉得就是被神的意象充满之后，就看到神的命令是要我们行出来的。如果我们没有顺服的心，我们不行出来，那神说的，就是我们信，却没有行为，这也是枉然的。就是求主能够帮助我就看到我的信心，之前我以为的信心，是不是真的是神显中看到的信心我觉得就是真的是看到这一点之后，我才发现主是要使用我，是要真的他喜悦我来跟随他，就感谢主。然后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就是之前这个经文就是在当地领受的，就是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就是失丧我们自己的生命就能结出很多子粒来，然后看到当地其实还有宣教士殉道，然后结果神就真的是保守，然后看到那种结出的果实是超乎想象的，就是我们去到禾场，然后。 2019年的时候有3个人庆祝，然后2020年，然后其实2019年年末有一位宣教师殉道，其实也是当地同工的弟兄这样子，然后看到就是这种悲痛，其实神是变化为祝福的。然后2020年在有疫情的期间，然后大家大部分时间只能电话传福音，结果有超过30多位信主，就是这样的事。增速是超乎想象的，甚至到今年，然后去河场的工人已经是加倍了。然后神要继续使用我们，使用我们去成就他的历史，也去继续这样的复兴。就是他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然后，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去的河场，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它是在两河流域的上游，也是传说中伊甸园的所在地。就是这些照片都是我们。就1月份的时候在河场拍的，就是其实不是去旅游，但是就是随手就是在传福音的时候就经过这些地方，然后就有拍，然后也包括就是当地我们都知道土耳其这个国家是神最初爱的地方，就是初代教会在这里，然后7个教会。启示录的教会也在这里，然后就是很心痛的是，在100年前，它的基督徒比例可以达到就是20到25，然后之后有一个其实是仅次于犹太人屠杀的亚美尼亚大屠杀，然后亚美尼亚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它也是第一个把基督作为国教的一个国家，然后就是亚美尼亚屠杀之后，就基本上只有。不到5%的基督徒了，然后到现在，然后它变成一个世俗化的国家，土耳其就是伊斯兰和世俗的这种物质的这种，双重的邪灵的捆绑，然后现在的基督徒比例，真的是不到1%，然后如果是说是我们新教的这样的基督徒比例是只有6000到8000，官方数据是这样子，然后整个土耳其这个国家是有8000万以上的人口的。神是，但是就是很心痛，看到这样的一个城市，这样一个国家，现在是这种状况。然后我们去到河场之后，发现这样的荒凉，但神是要使用改变的。然后我们去到的区域是去服侍当地的库尔德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库尔德人他居住的区域基本上跟突厥人是对半分的，他是在山区。就是库尔德这个民族是一个很神奇的民族，我后来才。就是特别是从河场回来之后，就有负担为他们祷告之后，我才更加了解他。他是世界上最大的少数民族，他是其实是很古老的民族，他有超过3000年的历史。然后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3个东方来的智者，然后去到马槽去敬拜主耶稣，他们就是马代人，马代人是库尔德人的祖先，然后他们是分散在这4个不同的国家，主要，然后也有在德国的啊，有在俄罗斯或者是亚美尼亚的，就是他们在每个国家都是少数民族，然后在每个国家其实也是被逼迫，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没办法使用自己的语言的，还有很多文化是被禁用这样子，但他们却是超过3000多年的历史保留自己的身份和这样的文化的认同感，就是很像外邦人中的犹太人。然后包括后来我们为这个就是为中东的有库尔德人居住的城市带祷，然后发现包括耶路撒冷还有20-30万就是从伊拉克当时搬迁回去的库尔德犹太人，他们会说库尔德语，同时他们也是犹太人，就看到神在这个民族就是非常奇妙的一个民族，神是要使用他们的。然后包括之前就是当就是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然后神就使用古列王，古列王是马代人，就是使用马代人去击败这样的巴比伦的堡垒，然后使被掳的犹太人可以回归迦南地。就是看到神在末世身上，神要在这样的民族这个民族之中有。不同的托付，当库尔德人在各国要被兴起之时，然后整个中东也会要有所翻转。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天国的福音真的是就是从土耳其一直向西到欧洲到美国，然后再到东亚，这样都有迎来复兴。其实现在是在阿富汗和伊朗有迎来复兴，它的 基督徒增速特别快，特别是在伊朗，就是有上百万的基督徒了。人就是我们之前也有听过宣教士分享，就是人通过异象异梦，然后他们没有牧长，都自己自发的去传福音。然后现在这样的一个堡垒，就他继续往西走，就是库尔德人所在的区域。然后，这条路其实也是沿着就是丝绸之路继续往西走，我们就看到这个库尔德的复兴也已经在开始了，不管是在伊拉克，还是在伊朗，还是在叙利亚的西北部，还有包括黎巴嫩。然后神真的是使用就库尔德这些难民们，就有来带来复兴。然后但是图东这个区域是真的是很少人去到的地方。然后就是如果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这是河床的一个状况，就是土耳其我们知道它只有6000到8000的一个基督徒啊，新教的比例，然后，但是60008000之中，大部分都是在大城市，就是包括伊斯坦布尔、伊斯密尔，就士美拿教会这里，然后还有安卡拉首都这里，然后大部分是在西部，然后东部如果是福音要一直往西走的话，就是东部这个堡垒是非常强的，然后可能大家看到这个数字是没有概念的，就是这个红色区域它是少于0.0005%的一个，就是。的一个就是基督徒的比例，就是它的概念就是50万人中只有3个到5个基督徒，就是这是基本上是没有聚会，或者是没有人听过福音，就没有信主的人，基本上就是非常荒凉，在就是东部这些城市，真的就是福音最未得之地。然后他在就是看到神已经在各地的各国之中，库尔的人都复兴了，但是在土东这片区域。就这里太荒凉，然后包括我们当时去河场，就是，最后一次就是在短宣当中，我们有那种3天4天的那种小的旅程嘛，然后最后一次这种的小的旅程是去到这些红线的城市，然后我们有3、4个队，4个队拆到不同的4个城市，然后真的，一到这些城市，所有人都集体病倒了，就是他的属灵的征战是非常强的。那种地方，就是看到那人一下就不一样了，就是极端的，就是那种什叶派的，然后人的装束一下就变成只露眼睛的，就路上基本上妇女也很少，然后就是人就，然后就看到，然后也查这些红线城市上的历史，就是我们去到一个叫慕什的城市，然后发现那城市之前100年前是一半人口都是基督徒的，然后就经过屠杀之后就。就是，然后他们之后再移民库尔德人、移民阿拉伯人去到那城市，就变成了全是穆斯林，一个基督徒都没有。但他很多遗址都是教堂，就是他这个地上留了很多无辜人血的罪，包括很多是信主的。然后，但是我们到那城市就看到，就是神没有什么可以与神的爱隔绝，就是无论生或死都无法与神的爱隔绝。然后你真的在那里就宣告主的得胜，因为看到神的爱是。在人心中的，就是这些人，他们在那种绝望，在那种苦读之中挣扎，他们真的是特别渴望有机会听到真理，所以神要差遣我们去到那种最黑暗的地方，因为父神的心是要，就是即使99只羊被找到，他也会回到山里把那1只羊找到，而且这样的喜悦是更大的，就是神他的救恩是。神不偏待人的，只要是神，所命定要拯救的，他肯定要全都拯救上来。就感谢主啊，然后就是真的是我们要去到这个区域，请大家为我们代祷。我们就是在东部的区域，会在一个稍微基督徒多的一个城市作为据点，然后我们也去拓宽，然后去到这些没有传道福音也没有聚会的地方，就求主能够使用我们去那建立教会。然后有我们的一个事工的名字就叫做1200 CPM，就是去Church Planting Movement。就是去到当地去建立教会，因为教会是建立在人心里的，也只有神圣灵动工可以做这样的事。然后，我们他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这片地方虽然现在真的是没有人啊，没有一个教堂是可以公然敬拜主的，在土东也是很敏感的区域。他们，就是，但是就是，之前在1000多年前是有超过1000个教会的，这片土地曾经是。福音非常兴旺的地方，然后在，但是1000多年之中就这些教会全部反悔，教堂全部反悔了。然后我们的意向就是要能够复兴主的教会，能够在此地来，植堂为主来做见证。 然后这个图片，我记得这是我之前去短宣之前在一个姐妹家中拍的，然后就看到神是这现在这个时代神是把这样的大使命是放在我们华人心中的因为我们真的欠了太多华人，就是福音的债了，就是包括这两三百年前。就是神差遣宣教士去到中国，然后建立医院、建立学校，然后看到现在，即使就是非常独特的，只有中国的医院有十字的标志，因为这全都是这以宣教士的血在中国一点一点的立起来的。然后现在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上基督徒最多的国家，就现在这个时候，真的是看到神的福音继续往西传，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候了。我们真的是要抓紧时间。在黑夜还没到来之前，在白天来为主做工，就是神已经神太爱中国人了，我们真的需要兴起为主来而活。然后我自己的预备状况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就是就是感谢主啊，就是神预备，然后我们回来以后就开始了一个库主祷告会，也是很感谢就是 BLC 平台，就是因为。开始这个祷告会其实是在通过门训，天国教母的门训，然后当时学到三合一小组，然后也是很多契机，然后神就给感动，就开始了这样的一个祷告会，就是发现其实我们学到的所有东西都是可以活学活用的。如果我们没有去到合场，我们就祷告，祷告是。祷告是可以是复兴的开始，神是以祷告来托住一切的。然后我们真的越为前线祷告，越蒙恩，就看到这样的需要，然后心里的负担也越来越大。就感谢主啊，就是也给我们一个肢体，然后彼此能够每周坚持为当地祷告，也看到祷告真的是合场就传来好消息，哇，今年就是很多人就愿意信主，而且神就。不断的去预备人的心，然后他们就是我们没有去传福音，他们都过来讲，你有什么好的话语为我分享吗？然后你有好的，你可以带我唱歌吗？这种事情只有神才能够做，然后去预备人心的。然后我们也开始了中东属灵城市灵养，因为就是库尔德这个民族，他是看到神在他的智慧是超乎想象的，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所以为他们祷告，他们也就是民族认同感是超过这种伊斯兰的捆绑的，就是当他们兴起是为神的国度而活的时候，他们会去到他们本民族中传福音，不管是哪个国家，他们通过库尔德语，神都要使用他们，称为工人，然后为主来做工。然后，还有就是 RPG，就是悔改复兴的祭坛。然后也看到，就是因为合场真的太荒凉了，去到合场之后，发现真的是做工的人太少了。然后回来也是愿意推动更多人去往合场，特别是年轻人能够去往合场为主做工，即使是2周摆上都是很难得的。或者是我们就通过祷告，祷告是前方支持前方的一种力量，非常重要。真的去到禾场，发现后方的祷告就是完全是支持神的，神是垂听祷告的神。然后也是发现就是这样子的推动宣教，然后为华人教会的复兴来悔改，来祈祷，然后就看到神在不断的做工。然后其实我们推动大家一起参与宣教的事业，这就是一种门训，就是。因为我们，都是蒙了主恩的，我们要成为主的门徒，就是神是要完全得着我们的，我们全身心都是属于主的，也看到真的是在这之中也是不断的在磨练自己，然后就被主来，主要擦干净他的器皿，要来打磨他的器皿，我自己就是真的是感谢主，一点一点的在我身上做工，然后我那些不属于主的，我自己的罪，然后神一点一点的来管教我，能够让我在，每次跌倒的地方能够真的学习悔改，能够真的直到能够被主来用，也感谢主能够拣选我这样的罪人。然后我们也去本地传福音，就是其实本地在跨文化之中传福音，就是如果大家有这样的就是家门口这样条件，或者可以自己有感动自己组织，我们如果不去到远方，我们也在本地传福音，就是传福音是主所喜悦的，也是他所命定的。我也感谢神呐，就是土耳其语的学习，其实真的是很蒙福。我们回来以后，我们团队就是 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想回去了嘛，然后我们就开始了自发的土耳其学习，土耳其语的学习，然后是从河场回来一年的弟兄来教我们，然后就是在这样的学习之中，我们每个礼拜都见面，然后都一起学习土耳其语，然后已经学了3个多月了，然后每周都一起带祷，就是还没有去到河场之前，神就已经在这样预备我们，然后这是自发的，就是甚至是。就是在报名之前，我们在报名说要去一年之前，我们就开始这样的学习预备。就是看到神的做工是太奇妙了，然后我也是很感激有这样子的一个肢体。就是我自己的信心非常小，我就像摊子一样，然后被大家一点一点的抬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然后我这次我就不当逃兵了，然后就也看到，当我们真的是愿意顺服主的时候，那种心里的苦毒就全都。就烟消云散了，神是使用我们，是，就是心里就是平安喜乐，就是看到哇，神太奇妙了。然后天国教母这个课，我自己是已经学了3遍了，就是在 BRC 学了2遍，后来我们教会也开始开嘛，就是也是受就是黄老师这样的天国教母课的影响，也有在开了。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样的课其实是。适合一遍一遍的上的，就是在之中能够学到太多，而且他能够学的东西是在河场上特别能够实用应用的，然后很多东西也要经过时间的反复的来消化。感谢主，就是这是大概我自己的预备状况，其实还有很多方面还没有预备好，然后我还有20多天会出门，然后。就求也请大家为我们代祷，然后代祷的事项主要是就是之前有请大家为我们代祷，因为我们土东也是挺周折的，神有段时间就是土东它的环境是主要是因为当地库尔德人占大多数，然后土耳其政府是怕他们独立，所以他特别忌讳外国人带他们聚会，然后所以在当地的长期宣教士要带当地人聚会是需要非常低调的，需要隐瞒这种的。就是有点像国内家庭教会，因为不然的话，就是现在就是他们很多长期宣教师已经是拿不到签证，然后还有被驱逐出境的。就是当时我们没有办法回到这个河场，它是今年本来是暂时关闭的，就是因为要带我们一年的老师被驱逐出境了，一家就没办法在当地待了。然后当时我们真的是很大的苦读，包括我自己是。我就跟神说，那我就延迟，我延迟几个半年之后，等河场开放我再去。然后就看到，后来神就是有姐妹就跟我指出来，我就让我悔改，就是我想去土东，然后包括扶持库主，这个不能成为我的偶像。我们唯一的产业是主耶和华，是指就是神他本身，就是没有任何事能够高过神的。然后。就神也让我看到，我需要谦卑顺服。就是即使我不去到这个河场，神也会就是我当我顺服去到了神让我去到任何地方，神会安排的就是最好的。我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学习信靠主，然后但是感谢神，神就为我们再次开路。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因为那些大部分同工年纪都比我小，我都觉得我不可能跟他们去到这里。神开路，然后我们现在团队。有机会可以再回去，然后有新的老师会在那里，就感谢主啊！就是神的奇妙作为，真的是他为我们开门，就看到主是要带我们征战得胜的神，他要磨练，要塑造我们的团队。也请大家继续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同工的团队来祷告，因为现在就是新的老师是，他不会说英语，然后我们在当地要跟这，就是带我们的导师交流，会是当地的同工把我们讲的英语翻译成土耳其语，然后他再通过土耳其语交流，然后所以我们的语言学习压力会更大，他是会比较要求我们可能在2、3个月之内的。就要土耳其语，就是要学习到能够交流，能够基本交流这样子。求主能够保守我们的学习。然后，还有就是当地的，然后现在的预备的工作，然后包括也是就是需要能够宣教师的模式，就是每天能够早睡早起，然后至少早起，能够早上有足够的时间来亲近主。然后其实对于在美国这样的环境的一个生活模式是很大的一个转变。 然后一年的时候，这一年期间其实是没办法用智能手机的，然后就是很大的转变，然后一切都是完全是看向神，但我也很期待，因为我知道，虽然条件会很艰苦，包括吃饭的钱也会很少，但是神就是要通过这一年来磨练我们，能够让我们真的是定睛来看他，就是，神要兴起这时代的年轻人，就真的是要来操练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管教之中能够学习。self-control 能够学习啊，更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啊，也请大家为我们能够被圣灵充满啊来祷告，能够靠着依靠神，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完全依靠神的大能去为主来做见证，来做传福音的工作。然后也是会，我们会带当地的就是认识的朋友，然后带他们查经，然后带他们敬拜这样子。然后我自己是个人是，我是在敬拜上很有负担，但是我就是包括钢琴和吉他我都是现学的，我可能学习的时间还是很短，不知道我自己现在是还没有信心能够到带敬拜，但请大家为这个祷告，我自己是真的是希望能够在这一年之中能够在敬拜事工上能够参与有份。然后也请，大家为我们，就是真的是带当地灵魂，就是查经敬拜，然后能够陪他们走过这一年，然后任何的逼迫，他们受到的苦难也是我们的苦难，就是求主能够保守我们，也是能够保守当地基督徒，因为他们信主就基本上意味着逼迫，因为他们信主就跟家里就格格不入，然后甚至。就是有听之前见证，有就是被去就被赶出家门的，还有被家里软禁不让跟我们见面的，任何情况都有。然后就求真的神能够保守他们这些信主的弟兄姐妹能够刚强壮胆，能够靠着主能够这样的信仰根基是稳的，而不是被流失掉的。然后。也是，我们也是愿意在当地来造就门徒，让他们也有传福音的心，来为主而活。就是神是要兴起当地这些穆斯林，他们当信主之后，他们对神的火会更加的旺。也是感谢神，求神真的是这一年真的是把这样的得救的人数一天天来加给我们，哎呀，让我们来见证当地的复兴，就看到神已经为我们开门了，神必定要在当地做大工，感谢主啊，也就求大家也为当地的认罪悔改和复兴来祷告，因为这片土地。就是他的罪恶真的是包括屠杀，然后包括各种战乱，就是是一片真的是饱经沧桑的土地。也是就是之前圣经中写的示拿平原，就是巴比伦属灵的巴比，就是巴比伦所在地。也求主能够帮助，能够赦免此地，能够击败当地属灵的巴比伦，能够兴起这些库尔德人，能够成为神末世要击败击碎属灵巴比伦，真的是能够从外邦人信主，然后到犹太人信主，然后能够带来这样的转变。也求主能够让我们一同见证。他要成就的，感谢主。我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